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我们看到在10月2号有新闻报道说呢，中国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孔玲玲在英国保守党年会的一个香港问题论坛上呢，大声地向与会者抗议。从发布的视频片段显示呢，工作人员请他离场时呢，他出手拍打了一名工作人员，之后他被捕，后来被获释。那么这个事件是发生在英国，之后呢，很多讨论中的其中一个讨论的方向呢，就是说人们在私人场所和公共场所有哪些权利和义务方面的不同。那么在澳大利亚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私人场所和公共场所的管理工作人员又有哪些权利和义务呢？本期现场说法节目呢，我们邀请安润律师行的张卓轩律师呢，为您介绍私人场所和公共场所法律规定的差异。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079323，13007993231来参与节目，向我们的嘉宾现场咨询法律问题。首先连线本期的嘉宾张律师，您早。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
非常谢谢张卓轩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么张律师提到私人场所和公共场所，在澳大利亚我们怎样去区分呢？
是这样子的，主持人，其实这个概念呢，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复杂的。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私人场所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场所的所有者呢，你能看出来是一个人所拥有的，个人所拥有的，那么它就是私人场所。但如果比如说我们直观的来看的话，这个场所的话它是国家拥有的，那么这个地方就叫公共场所。
如果是比方说举行什么会议，然后呢租的场地呢，这个算不算私人场所呢？
这个当然算私人场所，因为这些会议啊，还有这些音乐会啊，都会是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或者是一个场地的人去主办的。那这个场地的所有权人呢，就是这个私人场所，可以制定规则，可以去管理这个场所的人。
那么在私人场所，场所的主人、管理者或者是工作人员，他们有哪些权利和义务呢？
作为一个场所的管理人的权利的话，当然就跟我们所有人一样，就好像我们在家里一样，首先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客人要有安全，对吧？这是一种义务。那同样，如果客人没有道理的话，我可以把这个客人从我家里赶出去，那就是我的一个权利。所以这种私人场所的话，其实就跟我们管理我们家庭是一个概念。
那么就还有另一种情况哈，那就是受到邀请进入了私人场所的人或者是团体，还有就是没有受到邀请进入私人场所的人或者是团体，他们会受到法律的哪些保护或者制约呢？
首先，如果是私人场所的话，在西方社会的话，其实是很强调受到保护的。打比方来讲，美国的话，甚至可以说，如果你是没有邀请进入我的私人的，无论是商业用地还是说个人场所、家庭的环境的话，我都可以用枪直接把你杀掉、干掉，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澳洲的话没有美国这么极端，但是它同样赋予了我们每个公民可以说拒绝让一个人进入我们领地，无论是个人的、家庭的，还是说商业的，就比如经营这种business 的 place 的，我都有权利可以对任何人 say no。
那么比方说在澳大利亚的图书馆、音乐厅，人们往往会比较自觉的就是保持安静啊，其实在很多地方都会这样。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场所呢，经常还可以看到比方说这个地方不能吸烟，还有比方说把自己的宠物拴好等等这些标志。那么一般来说，在澳大利亚的公共场所，人们的行为受哪些法律或者是规定的保护和限制呢？
其实的话，我们在生活当中就会感觉到，虽然说有很多的刑事法律可能比较科研一点，但实际上呢，这个社会还是比较宽容的，就不会要求你真的会要做到每一点都要做到。而且有一些层面，像您刚刚讲，比如要拴宠物啊，包括有一些小有一些小狗喜欢到处拉屎，会有一些标识说你要有一些塑料袋去拉捡去捡，就是清理这些狗屎啊，这些其实都是还是停留在道德层面的。那如果说 真正到了刑事层面的，比如说你喝酒、吸毒，这些可能都会是影响到别人的身体或者是公共安全的，
都会是上升到一个刑事的这样的一个责任的。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包括暴力，对别人第三方的暴力、言语上的侮辱、歧视，这些都会是受到严格的法律规定的。嗯，那么刚才听到的是私人场所的一些法律的一些规定或者是一些常识哈，那么公共场所管理者或者是工作人员，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和私人场所相比有什么差别吗？
对，这样的话可能在补充一下，对私人场所的话更多的是这个主人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我制定的规则你不开心的话你就从我这里滚，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意思。但是公共场所是不一样的，它需要考虑的是一个平衡，是一个每一个社会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到了上升到公共的这个水平的话，就是我必须要做出妥协， 要有一个大家共识的一个标准，大家都要去限制自己的私人的一些想法和欲望，去遵守这个公共的这个标准。所以这个标准通常是非常有底线性的，所以在执行这个标准的人的话，他也不会是说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必须要遵守一定大家制定的规则，严格按照这个规则去执行，否则的话我们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比如像司法途径去质疑他的行政执法行为。
所以他的话就其实受到一个公众的监督，还有就是一个法律规，就是约束的这么一个特点，就执行这种权利的人，而不像说是像我自己在家里我爱干什么干什么，如果你不听我的就从我这里滚，就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律师为您介绍私人场所和公共场所法律规定的一些差异。 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3，1300-7993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向我们的法律专家现场咨询法律问题。那么张律师哈，提到就是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或者工作人员哈，他们和私人场所的这个管理者或者是主人和警察相比的话，他们的权限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说是私人场所，其实最典型的两个人可以对比的话，就是保镖，就叫 security guard 和警察的区别。那我们有时候会有错觉，就感觉在澳洲的话，这种保镖他也可以配枪，但实际上在澳洲法律规定的话，他们的话是不能够配枪的，警察才是可以唯一可以拿牌照去配枪。当然有些极端情况下 security guard 也可以配，但是他要 通过严格的枪支审核等等这些才能拿到这个枪牌，才能够配枪。但是警察为了保护公共安全，他是可以的。第二的话就是，如果比如说你是进入私人领地的话，他其实按理讲他是没有权利对你进行处罚的，比如说他没有权利去向你罚款，他也没有权利去限制你的人身自由，或者对你去强加任何的，比如说把你关到什么地方拘禁你不行，但警察是可以这样做的。包括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其实也是不行的，对吧？
不行，他如果不是警察，他就没有权利去限制你的人身自由，这在西方社会非常看重，而且是非常受到尊重的，每个人的自由和私人财产。那么就是在澳大利亚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就是按照一些实例来说哈，就比方说喝酒这一条哈，在一些议会、市议会的一些公共场所，经常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哪个时间段到哪个时间段是不能喝酒的。
如果是违反了会罚你多少多少钱，虽然说他们不会像警察一样对你比方说把你带到去讯问，但是呢他们可以给你一个罚单，是这样子的吗？这个是对的，这个其实它不是一个严格的写，有一些它会甚至是在刑法里头写，因为我们通常有个错觉就是 criminal offense， 也就是刑事犯罪只有警察可以去执法，但这是错误的概念。比如说很多行政的 一些官员他也是被赋予了法律赋予的权利，是可以进行刑法的执行的，最典型的就是比如说你在海关扣了你的东西，人家可以给你出罚单，这个海关的人员其实跟警方行使的这种刑罚上的处罚是一样的。
哦，是这样子的。
对，所以就是你要非常的清晰的明白说，有一些人虽然他没有穿警服，但实际上他是有行使这个刑罚的处罚权的一个特殊的位置的。 再打个比方，您看ATO的一些人的话也是有权利给你开罚单的。
是的，
然后他也是一个其实有一些行使这个警察的这种可以就同样的效果，他是可以给你有一些刑事根据刑事法律对你进行刑事处罚的。
那么就是说市议会这一层呢，可能就是说比方说这个地方不能喝酒不能吸烟或者是不能
举行集会抗议，这些是不是就是说属于是民法里面赋予示威会的权利呢？不是的，这些其实到一定程度都是会上升到刑事法律上面就有规定，相关的规定，只不过他给他的权利是非常小的，比如他不可能去给你说要你去坐牢或者做这个社区服务，他顶多就是给你开罚单，而且你还可以去上诉。对，如果是说比较严重的话，他可以就是转接到警方那边，是吧？
对，他必须得转到警方那里，因为他没有这个权利。嗯，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SBS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 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1300-7993来参与节目，向我们的法律专家现场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 这一位是Susan。 Susan您早。啊，你好。您好，您请讲。啊，我想问一下那个投资的事情，就是
之前买了一个就是那个跟好朋友买的，然后只是就是因为他是好朋友嘛，所以就信任他买了一个投资，但那个是受到那个就是美国的一个就是一个投资环境的一个影响，然后他换了那个总理之后呢，然后他那个计划变了，然后他这个投资就收益就stuck在那了。
那现在跟他追这个投资的那个本金都追不回来，我不知道这种有对自己有什么保障，有什么最基本的一个什么保障没有，法律的保障。嗯，Susan，第一点的话，我需要你的是先要去看一下最开始你跟这个投资公司所签订的一些协议，那协议的话会非常清晰的列明你的权利和义务。那如果说真的他们精心谋划过的话，通常你会非常失望的看到这些权利义务可能到了后面没有办法保护你。但是呢，在澳洲包括英美国家，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法律叫做 equity law， 就有点像叫横平法，译作中文它就有点像中国的公平原则。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精心设计了合同是一个很完美的骗局，欺骗了你的话， 你可以要求这种横平法院的话，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就是说这个事情对你本身是不是公平的。打个比方，就是说如果真的你看到这个合同对你很不利的话，你还是可以考虑到更高的法院去说，当时我是怎么样被欺骗进入到这个合同当中的，然后这个合同本身的话不是已经超出了，就是对我的不公平已经超出一个商业行为或者一个普通的商人能够预见到的这种情况。那么如果你能证明这些的话，法官还是会支持你 可以帮你争取到你应得的利益的。嗯，就是说我还是就看了那个条款去后，然后也可以找相关的法律援助去告他，是吧？对，当然这个层面的话会需要你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和钱，那么我的建议是这方面你当然要去做，但是同样的话不要放弃跟这些人去进行谈判，
90%-90%打不到最后的，一定是谈判结束的。他们如果真的有钱的话，也会有耐心跟你谈判。嗯，比如说他们不想要跟你闹事情什么，但是你记住，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回这些钱的话，绝对不能轻易放弃，就一定要跟他去进行交涉，而且去要分析对方他们，你最好能够了解一下他们投资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现在这个公司的运营到底是，如果你能了解这些内部的情况的话，对你跟他们进行谈判会非常有帮助。嗯，
这样
找其中的一个人只是通过那个email联系，然后他每次就是说是哦，我们在等对方还没有到账过来，对方没有到账过来。
对，你email过了，但是我想知道你知道这个公司在哪吗？你去看过吗？
我知道的呀。
对呀，所以你就直接过去找他呀，很多东西面对面谈才能谈得出来，对吗？一个骗子就算面对面跟你谈的时候都有可能会露出马脚呀。嗯，Susan。
好，谢谢苏森的咨询。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SBS电台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艾瑞士航的张纯律师呢，为您介绍私人场所和公共场所的法律规定差异。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1300-7993来参与节目，向我们的嘉宾现场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任何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一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早。
哎，你讲。哎，你讲，我跟一个人打官司，他欠我的钱，他有一个楼房，但是呢，他到现在还不还钱给我，那我如果申请他破产，我会得到什么利益啊？
张先生，我想问你， 首先如果是一个好的律师，第一个问题一定会问你，你想得到什么利益？第一，你肯定是想要从他那里拿到钱，对不对？
那肯定啊，那钱跟那个律师费啊。
对啊，但如果他破产的话，非常不幸的告诉你，很有可能你这些都拿不到。
为什么呢？他有个房子啊。
哦，您应该是说是清算他的房产是吗？
对啊，
但是张先生，我不知道你的律师有没有给你解释过，一个人有房产不代表，打个比方，这个房产价值100万的话，他欠你10万的话，不代表他没有欠其他人90万，对不对？
嗯，
没错。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当时借钱的时候，你有没有搞清楚其他的人在法律上是不是对跟你相比，是对于这个人来讲是有优先受偿权呢？这就意味着，打个比方，很简单的一个例子，你自己买房子也知道，你抵押，把房子抵押给银行，银行的话是可以在你的房子上做抵押权的。而且就我们律师角度来讲，我帮银行做抵押权的话，一定是让他优先权是第一的。
对。
那优先权第一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不用通过你同意，我就可以卖你的房子。我都甚至不用告诉你，我就可以卖你的房子。同时，我还可以不但你欠我的钱从这个房子里得到受偿，我还跟你计算这个手续费、那个手续费、这个精神损失费、那个赔偿，然后一起从你那里扣。而且你第一，可能这是不合理的，但你会告我吗？你有钱告我吗？对吧？第二的话就是，我执行完了之后，你后面那些债主我都不会太关心，因为我拿回我的钱就好了。那你会不会就真的是银行的这个位置，还是那些可怜的债主？就是我以为这栋房子能还我钱，但是到了最后，因为我不懂法律，最后排到顺位我是最后一位。那有和没有其实是两，其实就是同一回事。我打赢了官司，我执行不了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们通常接这种案子，帮客人第一件做的事情一定是进行对方的资产背景调查。因为如果你查出来这个人是穷光蛋的话，你破产他有什么用？有一句话，张先生，没有，张先生你不要不爱听，有一句话叫做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现在这样的东西很多的。
嗯
啊，
所以你现在要搞清楚的，你现在要搞清楚就是对方究竟有多少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究竟他有多少钱可以，对，算多少债权人管他要钱。
嗯，
你在这群债权人当中顺位是什么？当你看清这个之后的话，如果张先生您真有钱要出气的话，那就破产他了。那我就告诉您，如果说真的是一个光脚的人，他完全不怕你破产。
嗯，张先生，
应该是第一个是银行，第二个就是我了，是不是？因为我是
你的破产了。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
你要调查背景。
不是谁申请破产的，就很简单，就是我感觉真正聪明的人都不 care 会不会这个人被破产，他只 care 他的钱会不会拿回来。所以说你都不用管要不要破产，因为破产只是让这个人逃离这些债务，让他名誉受损，将来再难翻身再难借钱，跟你自己能不能拿回钱是两码事儿。
嗯，张先生。
哦，明白明白。
好，谢谢张先生，谢谢您的咨询。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7993，1300797993来现场向我们的法律专家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一位是林先生。林先生您早。
您早。
您早，您请讲。您好。
你好，是这样。如果刚才说那个公共领域和这个私人领域啊，
嗯，
如果是说客人，如果有客人呢上我店里去，他去偷东西啊或者是怎么样，我有没有权利不让他进店？
有权利，报警。
有这个权利啊。
嗯，
有权利。你甚至拿锅子把他打出去都没事，你放心，只要不要打伤他，就吓唬他，明白吗？就是第一一定要知道你有自卫权，第二的话，如果是偷窃的话，你其实很多商店去什么罚款，这些都是不对的，或者是羞辱性搜身，这些其实都是错的。但是你完全可以第一报警，就是让他站在那儿，然后你说，或者你说你要把你的个人信息留给我，因为我要报警。
嗯，
他如果动手呢？他如果动手呢？
他敢动手，你就可以自卫啊。但是自卫唯一的缺点就是你可能把握不好那个度，如果一旦过了的话，就有可能你会惹到刑事责任。所以你就看他偷的东西对你来说价值究竟高不高。而且就是有一个很残酷的现象，就像刚刚我那个跟前一个张先生说的，就是这个澳洲这个社会光脚不怕穿鞋的。就比如说你要是最怕的就是那种流浪汉，你知道吗？你进来你就算去报警了，警察那也没什么办法。我以前做过那个就是 legal aid 的工作，就是那种刑事援助的，这种人的案底厚的不行，我可以跟你讲。然后他根本就不 care， 根本就不怕。所以你通常对流氓的方法就用流氓的方法把他骂出去。
嗯
嗯，你知道吗？因为对一个咱们中国人， 这种商店大部分英文都不是太好，你明白吗？
那我教您，您去找那些就是其他的人去学一些这些骂人的话，就是这些最底层的人，你就学这一句英文就行，然后把他骂出去就行了。
啊，他们有时候很动手，他觉得哎呀，
没有
中国人，
没有，你要记住这种特点，就是欺软怕硬。
对，我知道，我那么看得出来。
你越凶，他就越怕你。
我知道。
然后你越怕他的话，
他就
会越欺负你，他就会越来劲。
对对对。
那么张律师，那么在实际的生活过程中，除了自己去应对，可以就比方说向警方，比方说申请，经常发生这样
的
事，申请保护吗？
没有用的，刘主持，我知道这个客人的处境，因为我有这样的客人，所以我知道对付流氓永远用流氓的方法，因为警察都知道这种案底后的人拿他没办法了。通常你这种事情打个电话的话，要么不来，要么就两个小时过来晃悠一下。
对，
因为警察也很失望，这个制度就是这样子，有时候制度是有缺陷的，警察也有失望。他说我很努力的抓了这个人，但是过了两天他就被放
了。那么可以找到某个时期，比方说，不自己受伤的情况下，找到某个时机，提出哪个证据，可以把这种，比方说某个人老来骚扰自己的话，可以把它杜绝吗？
没有办法的，因为你开店是做生意的，你在那个社区是那样子的话，你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教你的方法就是自卫。第一，如果他真的是记住，如果真是吸毒、嗑药、精神病这种，他要真的拿刀进来的话，你没有办法，你只能自卫。就是，原来的话，我其实是参与过一些很极端的刑事案件的处理的，所以我知道说这种极端的情况的话，比如遇到嗑药或者精神不正常的人，你必须是负隅顽抗，就是拿着刀跟他拼命，要吓唬他，就是那种状态，你才能够活得下来。否，你千万不要想什么。当然，你有本事躲起来，打电话给警察，慢慢来，这个可以。而且记住，不用别的英语，就说 "kill" 这个词。Someone kill me, kill me, kill me！ 警察就怕了，就一定会过来找你。不要说一大堆啰里吧嗦什么什么道歉，就是那些中国的客套的语言，千万不要说。而且记住，你不要打000这个电话，记住你一定要找到你当地的警察局的直线电话。
当地的直线电话。
因为紧急情况下，你要知道000是那种，就是你打那种普通客服一样，打进去之后还要选123的。你真正紧急情况下，你根本没有那个心情去选123的，所以一定是你当地的警察局，它有一个03打头的那个直线电话，记下来，
林先生。
然后
okay,
一旦有危险，马上打那个电话，就跟他说 kill me kill me。就算你没有死的话，有那种威胁性的话，你就直接 kill me kill me， 他就知道，其他英文都不用会，就是 kill 这个词，他一听的话，他就会过来救你。
我知道。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打个比方，他这个客人偷东西，你不让他走，他打你，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打他，没问题的哈。
没问题的，自卫。但是如果就是您真的会遇到说有一些有歧视的警察，我见过的，但是他们一直看到他特别垃圾的白人的话，他也不会管的。他知道这种人就是该警察多多少少都还是有一点就是正义感的。但是如果你真遇到的话，你就找我们，我非常乐意帮你。这种事情我非常知道怎么样跟这些警察 deal。
好，
但这种人的话，
谢谢林先生。
但这种人的话，你就记住，你千万不能怕他，你要有那个气场去把他给赶走。明白吗？
好
，OK，
谢谢林先生的咨询。
Okay, 您能不能留下电话？我们回来。
您可以在线上留着，然后问一下我们的接线员，好吧？谢谢。
好嘞，
好，问我们导播，
谢谢。
谢谢
okay.
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一位我看不到姓名，是一位先生还是女士？您好。
哎，你好，我姓张。
张先生您好，您请讲。
哎、你好，我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个车位在商铺的后面。然后经常有不知道什么人把车停到我的那个车位上，然后我打过电话给警察，警察来了说不管，不是他的事儿。我打电话给 Council 说他也不管，这是你私人领地。所以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
我的建议是你立一个牌子。虽然这个东西呢，对，虽然这个东西有真懂的人，就像我刚刚说，真懂的人他不会理你，但是会有用的。就是有些不懂法律的人会以为你就把它写得越正规越好。比如就是你跟他讲说这个是我的私人领地，如果我发现我在这里装了 camera， 就是装了摄像头，即使你没装你可以这么写，然后就把它写的像 council 写的那种警告标识，你懂我意思吗？然后就是说如果说你让我发现的话，那么我就会罚你款。虽然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就是人家不给你钱他你也拿他没办法的，但是呢，因为这是你的领地，你爱怎么定你的规矩都可以。
OK， 就是说，就算他停了，就您说。
对，然后最好的效果就是因为，如果他不懂法律，他以为你说的是对的，他就不敢乱停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明白，张先生。 那么就是对君子管教。
Okay.
谢谢张先生的咨询。那么非常感谢张卓轩律师做客我们今天的现场说法节目，也非常感谢打入电话支持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两个小时的陪伴。以上就是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明天同一时间早上的7点到9点与您准时相约。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